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5月28日晚上8点，中国时间5月29日早上8点。下面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新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表示，针对国际足联的腐败调查给足球运动带来羞愧和耻辱。布拉特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第65届国际足联代表大会上说，国际足联面临更多坏消息，未来几个月会不好过，但有必要开始重塑信任。他说，我们再也不能让足球和国际足联的信誉扫地，必须就此停止。国际足联计划于星期五举行下届主席选举，在此之前，欧洲两大足球协会要求布拉特辞职，但是布拉特已经拒绝。基地组织一个分支领导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联盟夺取了叙利亚政府在该国西北部与土耳其交界的伊德利卜省控制的最后一座城市。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在与法塔赫军进行激烈交战之后，叙利亚政府军星期四撤出了阿利哈市，目前还不清楚伤亡人数。法塔赫军是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努斯拉阵线所领导的一个反政府武装联盟。努斯拉阵线首领格拉尼本周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说，他领导的组织在集中力量打败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而不是对西方国家发动攻击。他说，阿萨德政府不久就会倒台。他还警告叙利亚总统所属的少数族裔阿拉维派穆斯林说，他们必须放弃他们的宗教，断绝跟阿萨德的关系，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格拉尼还否认霍拉桑组织的存在，说这个所谓的努斯拉阵线内部特别组织的名称是美国凭空捏造的。布隆迪的天主教会在国家连续几周陷入政治动荡之后表示不再支持即将举行的选举。布隆迪天主教会主教星期四发表声明说，已要求在选举委员会任职的神职人员退出。布隆迪政府星期三要求布隆迪民众为六月的选举捐款，因为一些外国捐助者威胁，如果恩库伦奇扎总统坚持竞选有争议的第三个任期，他们就会停止捐款。与此同时，欧盟暂停了其观察员监督布隆迪竞选的任务。欧盟的一份声明说，对独立媒体的限制，对示威者过度使用暴力，对反对党和公民社会进行威吓，以及对选举当局缺乏信心，破坏了选举进程。克里姆林宫表示，一项最新颁布的将和平时期的俄军损失定为国家机密的总统令与乌克兰无关。克里姆林宫说，普京总统没有计划要发动跨境军事行动，之前的总统令只是把战争时期的死亡人数定为机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是星期四说上述这番话的。一天前，他拒绝就西方记者有关俄军在乌克兰边界大规模集结的报道发表评论。俄罗斯反对派活动人士这个月早些时候发表一份报告说，最近几个月有200多名俄罗斯军人在乌克兰战事中死亡。这份报告的作者涅姆佐夫今年2月在莫斯科被暗杀。在美国推进与古巴恢复外交联系的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突然造访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一个教堂。圣母博济朝拜堂是古巴流亡者常去的教堂。白宫方面说，总统没有事先宣布而在教堂做了停留，他向那些追求自由和机会的古巴裔美国人所做出的牺牲，以及他们为我们国家所做的杰出贡献表示敬意。在政治上强大的迈阿密古巴移民总体上反对奥巴马政府希望取消对卡斯特罗政府实行的多年经济制裁。但是本星期访问哈瓦那的4名美国民主党籍参议员说，国会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解除贸易禁运，取消针对美国公民的旅行限制，以及促进与古巴的经济联系。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批评美国对涉嫌腐败的国际足联官员提出起诉，称美国企图将管辖范围扩大到其他国家；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敦促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填海造岛行动；中国当局对中国内地维权人士吴干以所谓的寻衅滋事罪行政拘留之后，又将它改为刑事拘留，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听众朋友，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先带您一起关注有关国际足联涉嫌腐败的最新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批评美国对涉嫌腐败的国际足联官员提出起诉，他称美国企图将管辖范围扩大到其他的国家。普京在电视评论说，美国企图阻止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连任，国际足联定于星期五投票选举下一届主席，布拉特竞选第五个任期，而他目前只有一个对手。俄罗斯将主办2018年世界杯。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三也表态称，美国起诉涉嫌腐败的国际足联官员是将美国法律非法使用于国外。美国还没有对普京的态度做出回应。这次瑞士调查国际足联涉嫌管理不善和洗钱，俄罗斯获得2018年世界杯的主办权也是调查的一部分。另外，美国和瑞士把国际足联的腐败调查公诸于众之后，赞助商纷纷要求国际足联实行改革，同时国际足联在各个地区的分支机构就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的去留问题发生争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欧洲足联要求国际足联推迟周五的主席选举，他们说欧洲足联不得不认真考虑是否应派人出席本次大会。法国外长星期四说，鉴于最近的腐败调查，推迟选举新的足联主席是明智的。他说需要时间来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法国外长法比尤斯说，
已经有几年了，一直有人指责国际足联存在腐败，最近几天就要选举国际足联主席了，明智的是要花些时间来调查清楚真相。现在足联领导的形象很糟糕。
国际足联的赞助商维萨信用卡公司表示，假如国际足联不进行改革，该公司就要重新评估是否继续赞助它。14位国际足联现任和前任官员受到舞弊起诉，目前有关各方对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是否应当留任意见不一。星期四，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取消了在国际足联在苏黎世举行的医疗研讨会上一次公开露面活动。一位发言人说，自从有关当局公布起诉之后，布拉特处理有关事宜。截至目前为止，布拉特只是发表了一项声明说，那些卷入不当行为的人将被开除出局。布拉特本人没有被公开跟当下的丑闻联系起来，他有可能在星期五第五次当选国际足联主席。星期三被逮捕的国际足联官员当时是在苏黎世参加会议，会议包括了主席选举投票。一些报道国际足球的记者认为，有关当局选定逮捕的时机跟国际足联选举下一任领导人有关。
有关当局提出贪污舞弊的指控，只是为了影响预定星期五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我们也认为这是对俄罗斯和卡塔尔的威胁，因为这两个国家要在2018年和2022年主办世界杯比赛。那些对俄罗斯和卡塔尔担任主办国不满的国家捅出国际足联最新的丑闻，并以此希望国际足联重新考虑其决定，让其他国家来主办世界杯赛。
美国司法部长林奇星期三表示，针对14名现任和前任国际足联高官的包括47项罪名的起诉，涵盖了诈骗、电信诈骗和洗钱。检察官们表示，这些高官参与一项阴谋，涉及体育媒体主管人员支付或者是同意支付千百万美元来换取比赛的行销权。对于一些足球迷来说，国际足联主管人员被控贪污舞弊一点也不奇怪。
这种事情已经发酵很久了，让人一点也不会感到意外。 即使是一个对足球稍微感兴趣的人也知道，国际足联本身就是要贪污腐败的，因为它权势太大太广，涉及全球体育。
国际足联的一位发言人说，有关的起诉有损于国际足联的形象和名声，但他认为这对清除国际足联腐败有好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南中国海局势的最新进展。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呼吁中国立刻永久性停止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填海造岛和军事化的行动，指出北京的主权宣誓与国际标准不合拍。卡特誓言，美国将在未来数十年继续在亚太地区扮演主要的安全力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提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卡特在夏威夷出席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指挥权交接仪式时呼吁，以和平方式解决南中国海争端，任何申索方立即永久停止填海造岛活动。
We also oppose any further militarization of disputed features.
卡特说，我们也反对领土争端进一步军事化。此外，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正像美国在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美国将一如既往在一切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飞行、航行和部署行动。最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作为与强调亚太安全构架的国际标准，以及支持以非强制方式解决此争端和其他长期争端的区域共识不一致。上星期，美国侦察机飞越中国正在进行填海造岛活动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及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上空后，中国政府为此向华盛顿提出严正交涉。本月五角大楼说，中国已经在南中国海五个岛礁填海造陆800公顷，其中大部分都是在今年进行的。卡特星期三还表示，中国新的过分自信一定会遭到挑战。
China's actions are bringing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ogether in new ways.
中国的行为正在以新的方式将区内国家聚集在一起，这些国家正进一步要求美国参与亚太事务，美国将满足这样的要求。我们将在今后几十年继续作为亚太地区的主要安全力量。在夏威夷，卡特还会晤了菲律宾国防部长加斯明，重申美国保卫菲律宾的承诺不能改变。美菲两国有着长期共同防务协议，马尼拉正寻求通过国际仲裁和外交途径解决与北京的领海纠纷。在夏威夷举行的太平洋论坛上，区域防务专家科萨说，卡特的评论并无新意，与东盟同中国2002年签署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一致，该宣言要求各方遵守维护和平与稳定的行为准则。
This was certainly put all in one fairly blunt statement, and certainly forceful coming from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这次演说无疑是卡特部长一次相当直率和非常有力的宣示，那就是美国要有关各方停止违反行为宣言的行动。2002年，有关各方同意不能改变南中国海现状，但从那以来，各方一直在改变现状，所以美国的立场就是停止。我认为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各方回到2002年的协议，当时各方都承诺要谨慎行事，各方应该信守该承诺。当然，美国实质上在说停止改变现状，停止一切让情势恶化的行动。科萨说，卡特批评伊拉克政府军缺乏斗志，以及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制行动让人耳目一新。卡特的直言不讳阐明了事实，也有其必要性。东西方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罗伊说，卡特的声明就是在说华盛顿不会承认中国通过人造岛礁建立其经济专属区或者是领海范围的企图。罗伊说，中国不大可能停止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这可能损害美国保持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的目的。 罗伊说，这也可能增加美中船舰和飞机发生意外事件的几率。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星期四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建筑工事是为了提供来往船只更好的服务，有助于中国在该地区肩负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包括搜救任务、灾难预防、气象观测、生态保护、航行安全和渔业服务。文章还批评华盛顿未能信守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保持中立的承诺，警告华盛顿的介入将造成区域的不稳定。星期二，中国公布其军事战略白皮书，声明要扩大其军事部署，并坚持北京不想与任何邻国发生冲突。这是国防部长卡特今年2月上任以来第二次访问亚太地区。在10天的访问中，他将出席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中国代表团也将出席。随后卡特将访问印度和越南。美国之音记者贝提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宣布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设立两座灯塔，并且举行了开工仪式。对此，美国白宫和国务院相继表示关注。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部官员对南中国海形势措辞强硬，中美在南中国海对峙态势继续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中国计划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岛礁设立两座灯塔，并且为此举行了开工仪式。白宫及国务院相继作出反应。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总统经常谈到南中国海安全形势多么至关重要，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对全球经济也至关重要。南中国海的商业流通顺畅必须维持，美国致力于与地区其他国家合作，捍卫南中海的商业自由流通，因为这是一件大事。可以想象，总统已经得到最新动态的报告，并将持续得到通报。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表示将继续敦促中国加大透明度，说明其在南中国海大兴土木、动用军事能力的意图，因为这事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星期二对记者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施工动作与在国内其他地方的工程建设没有什么不同。他说，目前的事态是有人蓄意操纵，动机叵测，是抹黑中国军队，同时也不排除是为了个别国家今后可能采取的一些行动寻找借口。中国星期二发表的国防白皮书在阐述中国提高海军远程能力计划的同时强调，中国将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维持其防御的军事态势，永不谋求强权、霸权和军事扩张。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所作所为，使得这个地区的局势日趋的敏感和紧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一篇背景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即将启程前往新加坡出席亚洲安全会议及香格里拉对话。预计这次亚洲最重要的年度地区安全会议的主题之一是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问题。卡特星期三在造访夏威夷珍珠港的时候，呼吁中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卡特说，
We want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all disputes.
我们希望和平解决所有争端，并希望所有主权声索方立即永久停止填海活动。我们反对领土争端进一步军事化。
卡特还强调说，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正像美国在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美国将一如既往的在一切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飞行、航行和部署行动。卡特说，美国在未来多年里将继续是亚太地区的最主要的安全力量。他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在南中国海的造岛行动。他说，
China's actions are bringing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ogether.
中国的行为正以新的方式将区内国家聚集在一起，这些国家正进一步要求美国参与亚太事务。
中国一直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的一些有争议岛礁填海造地。上星期，美军一架海神 P-8A 反潜侦察机飞进永暑礁等三个岛礁上空。中国通过无线电发出多达8次警告，要求美军飞机离开， 但是美军回应说他们飞越的是国际水域，拒绝离开。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面对南中国海的局势日趋的紧张，这片海域是否会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策源地呢？美国智库专家以及纽约的一些个投资大亨呢，近日聚焦南中国海问题，从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等层面提出他们的分析。不过，也有美国舆论并不为有关的说法所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美围绕南中国海问题明争暗斗之际，美国的一些专家和学者对南中国海形势以及相关问题发表看法。中国问题评论家张家敦近日撰文称，南中国海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爆发严重武装冲突的大战区。针对舆论对南中国海目前形势的严重关切，张家敦星期二在美国空军协会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毫无退缩之意，现在离美国采取行动的时间恐怕不会太远。他说
The time frame is now. The U.S. Navy is clearly going to test China's claims of exclusion of the
时间框架是现在时，美国海军显然在测试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拥有独家主权的说法。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两百年来，如果说有某项美国外交政策始终不变，这就是捍卫自由航行权。中国目前在这一点上侵犯了美国的权利，我认为美国大概会很快采取行动。张家敦说，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挑战美国，从而拉开了一场经典的零和对抗布局。用中国自己的话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拥有的是核心利益，不容谈判。美国则从建国第一天起就深耕海洋，二者可能有战术退却，但不会长期放弃固有立场。除了探索影响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直接因素外，美国的亚洲军事问题专家、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的研究员费舍尔在研讨会上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朝鲜等国的核武发展动向也应视为观察南中国海形势走向的重要因素。他说，朝鲜目前虽不作声，南中国海一旦有事，极有可能趁火打劫。他说
North Korea could become a factor very quickly. As soon as North Korea can demonstrate that it can
朝鲜可能很快参与其中，只要朝鲜能够证明自己有能力发射导弹，就会参与其中，因为朝鲜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参与在南中国海的严重对抗，及此向中国施加更大压力，以获得韩国甚至美国的让步。危机一旦出现，朝鲜就会成为一个极其危险的因素。费舍尔说，金正恩和北京虽有矛盾，但是他们还是在共产庙门里一起上香。无独有偶，美国知名投资专家索罗斯最近在世界银行发表讲话，也称中国经济如果出现问题，政府有可能将目光转向发动三次大战，以此摆脱困境，维系国内团结。他说，即使中美不直接开战，中国与美国军事盟国日本发生冲突的几率相当高。索罗斯说，这样一来，毫不夸张地说，三次大战就开始了。美国网络媒体市场观察报道，索罗斯从经济角度分析中国目前的处境，呼吁美国政府协助解决人民币特别提款权问题，使人民币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储备货币系列，进而有助于中国经济转型，避免中共因经济崩溃而绝望，铤而走险。索罗斯敦促美国为避免第三次大战爆发，美国必须与中国妥协。塔德·戴利是战争与和平研究中心废除战争项目的主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某些学者有关南中国海形势以及中国核武战略的分析提出保留。他说，中国似乎只想维持核威慑，保持在核战争中拥有二次核打击的能力，而不大会主动出击。他说，我认为在核威慑这一点上，中国几十年前就实现了，可能是在1975年那年，中国那时就已经表示最好不要向中国发动核攻击， 否则中国就剩下的这几枚核弹头就可以干掉洛杉矶和旧金山。这样的核威慑态势已维持了几十年。我不认为中国目前的核发展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态势。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在纽约会见中国外长王毅时，讨论了有关中国宣布接受对朝武器出口控制的相关问题。美中双方对中国潜在的作用交换了意见。另外，中国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6日在浙江接见部队时强调贯彻强军目标。中国国防部日前发表的国防白皮书说，中国的安全与世界和平息息相关。中国发表军事战略白皮书，就是要从战略层面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的军事安全政策，表达合理安全关切，提出安全合作倡议。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政府在近日发布的军事战略白皮书当中，特别针对海洋战略，具体解释了中国面临的海洋争议和主张。专家认为，这份白皮书与以往最大的区别就是体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军事集权思想，以及中国军事战略从防御为主到攻防兼备的转变。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5月26日，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强调贯彻新形势下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并称要深化军事斗争准备，全面提高军队威慑和实战能力。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分析称，这本共计9000字的白皮书与往年相比，在内容上有所精简，也更专业化。白皮书的内容不再涉及经济发展、社会责任等方面，而是纯粹的军事目标、战略等。林中斌认为，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个人看法的一种体现，即军队只管军队。他说，
就这个白皮书来说，这解放军就是很单纯的一个军事的单位了，不像之前他还要负责，好像还必须要负责，必须要照顾到一些其他的层面。我相信跟习近平强力领导有关，他把军队又收回到他的本业上面。
据报道，去年9月，在习近平出访印度之前，在中印边界西段发生了解放军和印度军队的大规模对峙事件，直至访问结束，双方才逐渐撤军。更早时候，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首次出访印度之前，同样在中印边界西段发生了长达20多天的帐篷对峙。林中斌说，这些军队对峙事件使中国领导人在外交方面很尴尬。他说，
就是成都军区的军队对北京一直不是很配合，因此我相信，尤其是去年9月事件之后，习近平更进一步的把军队管好，你们只能够听命于北京，军队服从于党，不能够做以外的事情。我相信这个白皮书的呈现，它是更专业化了，更精简了，是跟那个思维有关。
他还表示，习近平对军队权力进行了集中，这是前几届领导人都没能做到的。另外，白皮书首次提出突出海上军事斗争准备，海军要按照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提高战略威慑与反击。路透社周二报道称，这是中国的军事战略要从防御为主转为攻防兼备的信号。香港军事专家马鼎盛在接受采访时分析说，攻防兼备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是可以看出中国的战略部署比之前更加具有攻击性。他说，
所以他还是以防御为主，但是积极防御恐怕里边有包含着就是收复国土的意思。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丁树范教授也认为，中国过去的国力比较薄弱，现在的军事战略的确正在转变。他说，
那么在这个白皮书上里面的某一页特别讲这个斗争，军事斗争准备的时候有特别强调，就是说这个要加强海洋通常是等于是往外的这样，所以我相信就是说的确来讲他们是有这个想法，就是要往攻防兼备发展。
但是他也表示，这和一些外媒鼓吹的中国军事霸权论没有太大关系。他说，
我们可以确定，中国想的确走向一个军事大国，因为他们一直强调说，一个大国地位你必须要相应的这个军事实力等等等等。那么，更何况这个中国现在随着整个中国国力的发展，中国利益也越来越全球化。你看，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的中国的公民在海外工作。那么中国的这个能源是从全世界这个过来的，所以中国的确觉得有需要去保护，不管叫海外的公民或者是能源的通道等等。所以，我相信就是说，中国的军力会的确扩大，有这些需要来处理这些问题。
白皮书中特别强调的，要从军事层面加强领海主权的保护，或许与当前中国面对的军事威胁大多来自海洋方向有关。自从2013年黄岩岛、钓鱼岛问题凸显，到紧随其后的南中国海海洋争端，都使得海洋领土争议成为中国难以忽视的问题。但同时，白皮书主张的更加强硬的海洋主权态度，让台湾的立场显得愈发尴尬。丁树范教授说，如果中国和南中国海争议各国最终爆发军事冲突，台湾方面应该是会从历史角度重申争议水域的主权所有，同时也会呼吁各方搁置争议，和平解决。他说，
所以台湾在这议题上的确是蛮两难的。所以如果真的有这种状况，我所能想，就是我们的外交部大概会第一个就是重申来宣示这个南海水域是我们历史水域，可是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就是说相关的各照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彼此的争端。
林中斌也持相似观点，但他也表示，说归说，做归做，台湾政府虽然口头上不会和中国合作，但是事实上还是有一些帮助中国政府的动作。他说，
就继承以前的说法，那做法上是，就是他这位教授说是尴尬的，美国华府希望台北不要跟北京在这方面走在一起，所以甚至在美国的建议甚至压力下面，台北去最近在太平岛进行了很多的攻势，就是这个建筑增添了很多防御措施，还要增加了这个军力，但是台北的说法上不承认他跟北京是合作的。
据报道，台湾总统马英九5月26日出席2015年世界国际法学会与美国国际法学会亚太研究论坛开幕典礼时，呼吁亚太地区所有国家能够包容和解，互相合作。他在谈到南海区域安全时表示，主权不可分割，但是希望各国共享资源，共同开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接下来我们关注来自台湾的消息。台湾在野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将于5月29号，也就是明天启程访问美国。绿营学者指出，蔡英文这次访美需要把他提出的维持现状内涵向美国说清楚。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星期五将开始12天的访美之行。在2016年大选民进党选情看好情势下，蔡英文以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身份访问美国受到高度关注。如果蔡英文2016年执政，曾经撰写出《两国论》的蔡英文将如何确保两岸稳定和平？他提出的维持现状究竟是什么？这不仅是两岸和台湾内部关切的议题，也成为蔡英文这一次访美必须面对的问题。评论人士前立法委员郭正亮星期四表示，维持现状这四个字很难反对，重点是在其内涵。对民进党而言，要维持的现状并不是接收马英九政府的两岸政策成果，而是如何做的问题。郭正亮说，
我觉得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应该指的是台海现状，而不是马英九7年执政的所有成果，不是这意思啊。如果指的是台海现状，那我们就可以从各种民调，比如说台湾现在主张暂时维持现状以后再做统独选择的人，或者是主张永远维持现状的人，那是高达85%。那可是这样的一个现状如何维持， 那这个就是蔡英文要面对的问题啊，如何？因为国民党摆在眼前，他是执政党，那他2008之后确实让两会恢复交流，这是事实啊。那两会恢复交流这样的局面，你如何维持？
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童振源教授认为，维持现状这个议题对蔡英文这次访美的成果和选情至关重要。童振源说：“
我想，一方面就是说何谓两岸的现状，第二个如何维持两岸的现状。那如果说美国方面对于这两个问题都能够表达一些善意的支持，啊，甚至说善意的表述的话，我想对于蔡主席未来回到台湾的民意应该会更正面的支持。那如果说在这一方面不能获得一个比较圆满的回应的时候呢，可能回到台湾依然会有一些硬仗要打，因为包括九月份习近平要访问美国，那跟这个美国总统会有一些对话，那这个恐怕都是。”为了要再注意的地方，
蔡英文4月15日被正式提名为总统参选人时，提出以维持现状为其两岸政策，但在各方质疑下，他始终没有对所谓的维持现状做出具体说明，而且不承认九二共识。童振源教授星期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其实蔡英文是希望与大陆交流对话，但障碍在大陆这方。他说，
蔡主席他很清楚地说，过去所谈判的东西跟协议呢，他都会接受，所以这部分并没有问题，因为这都是国会通过的东西。但是蔡主席也希望说，未来能够维持一个两岸的互动跟协商，重点在于大陆要不要，因为大陆方面认为可以利用这个协商的管道跟机制来压迫蔡主席来做一些两岸政策的调整跟让步，特别是一个中国原则跟九二共识。好，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蔡主席方面呢，应该会希望持续两岸的对话，但是在大陆方面恐怕不是这样的想法。目前因为大陆方面呢，认为说民党必须要接受九二共识才能够去对话，或者说要放弃台独党纲他才愿意接受对话，所以基本上我觉得障碍应该是在大陆。那民党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反对民共的交流，而是说政府的政策应该是由政府的机制来进行，包括政府授权的海基会跟海协会。
对于蔡英文的维持现状之说，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京27日在记者会上说，2008年以来，在九二共识基础上，两岸关系实现和平发展，这是两岸关系现状。民进党应该明确回答两岸现状指的是什么。评论人士郭正亮注意到，范立京27日用了不同的词句，问的是两岸现状是什么，而不是维持现状是什么。他认为这是大陆对蔡英文步步进逼，而且中方的问题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尖锐，这些问题蔡英文不容易回避。政大教授童振源对美国之音说，大陆和美国都想知道蔡英文要维持的现状究竟为何。尽管民进党有些人不会满意答案，但是蔡英文仍然必须说清楚。
我想就是说，大陆方面也希望了解说对两岸现状的一个定义。那大陆方面你可以看出来说，他并没有反对现状，他没有反对，但是问题在于说现状是什么，可能是大陆所关切的。那我猜美国人也会关切说你对现状的定义是什么，因为台湾内部对于维持两岸现状是有高度的民意的支持，但是什么是现状，那这个现状可能对民党来讲，他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个现状不满意，但是大部分的民党的朋友他还是可以接受这个两岸现状，但是说这个现状要讲清楚，可能就会触及到一些敏感的部分，那这个需要蔡主席他去说明。
台湾前总统府秘书长陈诗梦星期四也说，蔡英文不应该对现状以及如何维持现状的质疑闷不吭声，如果都不回应，将会成为蔡英文的败笔。他提议蔡英文应该向美方表明是中国不愿意维持现状，步步紧逼。星期四两岸政策协会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过半数民众不知道蔡英文将访美，超过60%以上认为蔡英文的维持现状主张与美国的两岸方针相符。参加国民党2016年总统初选的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则批评蔡英文访美是赴京赶考，他质疑蔡英文无法让美国信任。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最近再提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据毛泽东的说法，统一战线是中共克敌制胜的两大法宝之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说，统战的重点是留学生、新媒体人员和私营企业第二代， 但是也有评论人士认为这些新的提法并不代表中共立场的转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5月18号到20号，中共召开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议中对中共统战工作提出新要求，并明确三类人成为中共统战的对象。这是中共时隔9年再次召开统战工作会议。中共建政以来已召开过20次统战工作会议，此次中共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升格为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显示习近平意欲加强统战工作。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做好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实现的政策、采取的措施都要有利于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尽可能找到最大公约数。习近平还提出，三类人将成为中共未来统战的重点对象。第一类是留学人员，从2000年起，留学人员就被纳入统战对象。此次，习近平再次提出，留学人员是统战工作的新的着力点。第二类是新媒体中的代表人士，习近平要求统战干部要善于借助新媒体，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第三类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于这类人，习近平要求引导年轻一代致富思源，促进非公有制人士健康成长。习近平还表示，对于这三类人，中共不仅要做好他们的统战工作，还要尽可能的加以培养使用。中国作家、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张怡和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习近平对中共的统战工作提出了新的口号和要求，但在他看来，其本质没有变化。
可能经济政策方面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在这个社会制度方面，在对待人方面，我觉得政策是一贯的。当初怎么对待父辈的，我觉得现在会怎么对待现在的企业家呢？传媒人呢？等等。
张怡和的父亲张伯钧是中共反右时定的头号大右派之一，也是流传甚广的作品《往事并不如烟》作者。张怡和本人也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判刑20年。文革后回到北京，并在1979年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中表示，中共统战对象的变化是随着其政治需要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凡是哪一个方面在中共产生了某种威胁，或者是中共急于需要利用的，就成为他的统治对象。但是凡是成为统战对象的人，实际上并不是被中共真正信任的人。只要时机一到，这些没有利益价值的这些人就会被抛弃。
和平还认为，所谓统战就是要统战那些和你意见不一样的人，统战和自己意见一致的人毫无任何意义，统战自己人完全是多此一举。此次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首次把新媒体人列为统战对象，这是中共首次提到这类人士，显示在中国媒体舆论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对中共统战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和平表示，新媒体近年来的迅猛发展让中共感到难以有效控制，因此把网络上的大 V 们，也就是新媒体的代表人士列为统战对象。
那么新媒体这个出现呢，是中国现在这个政治动向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层面。一方面中共在努力控制这个新媒体，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体本身的熟性的复杂性，使中共的控制力度呢很弱。
习近平将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定义为党外知识分子。人民日报5月20号的报道说，习近平认为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展现正能量。习近平曾在北京一个当局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同网络作家花千芳和周小平交谈，不少网民纷纷打听这两人是什么来路。早些时候，中央统战部3月24号到4月3号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第12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讨班，学员中有1/3来自新媒体和互联网领域，包括百度副总裁朱光、优酷土豆集团副总裁陈丹青、天涯社区副总裁马娜、小米科技副总裁陈彤，还有网络大 V 邓飞和网名为欧阳委员的温州政协委员欧阳厚增。但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统战新媒体的代表性人士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他在美国之音的节目中说，
这也就是说这个统，你统如果说你把原来不是自己的这个宠物变成了自己的宠物，然后让它帮着你叫唤这种情况可能以后它的可信度，它的公信力就会降低。
除新媒体人士以外，习近平此次还提出要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归国效力，以及重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民进集团的和平认为，这或许根本就是统错了对象，因为这两类人要求被统战、进入体制内的意愿可能比中央统战部的意愿还要强。
干部在过去几十年中间基本上是疲于这个应付，那么商人这些所谓的新媒体的领导人或者留学生里面的一批想这个拍中国马屁的人或者想回国去发展的人，他们是真想去跟统战部建立关系。
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5月21号发表评论文章，呼吁搞统战工作要多些以国事待人。文章说，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对于这种说法，历史学者张立凡表示，还不如把你们抓的几个人放几个，那样倒是给人感觉很有统战的诚意。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报道。
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纽约美国书展开幕的仪式，这个仪式呢是星期三举行，而在当天美国笔会中心举行抗议中国审查制度、声援被监禁中国裔作家的集会。与会者签署了一封致习近平的抗议信，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因言治罪的所有中国裔作家和记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初夏的傍晚，在纽约地标建筑之一的公立图书馆前，此刻备受人们关注的是因言论被治罪遭打压的中国作家和记者。美国笔会中心举行声援中国异议作家集会，向几个街口之外作为主宾国参加美国书展的中国政府发出抗议。
In the midst of that celebration,
在此欢庆之时，我们在这里要纪念那些被中国封杀的、恐吓的、监禁的和压制的声音。
And silences.
小说《日落公园》的作者保罗·奥斯特尔，作家乔纳森·弗兰岑，中国作家郭小鲁，出版人鲍普等依次上台朗读，包括维族作家伊里哈木、藏族作家维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他的妻子诗人刘霞、流亡德国的作家廖一武等中国裔作家的作品片段。
如果我在不久之后死去，不会是自然死亡，我肯定也不会自杀。
因促进维汉对话而被以分裂罪判终身监禁的伊利哈姆，2014年伙伴美国笔会芭芭拉·戈德斯密斯自由写作奖，著名华裔作家哈金在发言中抨击习近平上台后严控意识形态，制造恐怖气氛。他说，建立在镇压不同声音基础上的中国梦只能是个噩梦，而他也有一个中国梦。
我希望有一天任何中国公民可以公开批评他们国家主席或总理，而无需恐惧被打压。中国人民可以自由出版报纸，并建立他们自己的政党。
著名网络作家慕容雪村宣读了他2013年在所有社交账号被封杀、失去了800多万粉丝后发表的一封抗议审查制度的公开信片。
那么，毫无疑问，审查是文学、包括言论甚至思想，是我们的文明的，现在已经最主要的敌人。如果能有个机会站出来反对审查，那么我无论如何都会站出来。
抗议集会结束后，与会者排队在一封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抗议信上签名，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因行使中国宪法和人权而被监禁的异议人士，停止打压批评政府的中国作家和记者。美国之音方冰赵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官方新华社5月27号晚间证实，5月20号因为在 江西省高等法院门口声援等待阅卷的维权律师而被行政拘留十天的维权人士吴干，星期三因为所谓的涉嫌寻衅滋事罪和诽谤罪遭到福建警方刑事拘留，这一消息引发网友哗然以及外界的广泛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今年42岁，自称超级低俗屠夫的吴干在草根维权界享有盛誉，但常常令地方官员头痛。2009年以来，吴干频繁出现在诸多社会热点事件的最前沿，在湖北宾馆服务员邓玉娇因反抗强奸而刺死和刺伤当地官员的维权案，浙江乐清上访村长钱云慧被离奇碾毙案等维权活动中，成为知名的公民围观者和杀猪屠夫。此外，吴干还经常在网上筹款募捐，支援深陷牢狱的维权人士家属和其他维权人士。在黑龙江庆安县有上访经历的农民许纯和5月2日因外出被拦截而与警察发生的争执中被一枪击毙后，吴干自发调查事件真相，并征集现场目击者的视频和录音采访放到网上，挑战官方做出的开枪是正当履行职务的结论。随后，作为江西乐平死刑冤案申诉组成员之一的吴干5月19日抵达南昌，声援已在江西高院门口坚守了8天的争取阅卷权的多位维权律师。吴干第二天在进行卖身筹钱准备行贿江西高院院长的行为艺术时，被南昌警方行政拘留。新华社在星期三的文稿中称，吴干在2009年的湖北恩师邓玉娇事件中一举成名，其后又参与多起热点案件事件的炒作，网上还有他发布的经验心得，要围魏救赵，欲擒故纵，声东击西，不要针对事件本身，而是抓住当地公共事件或反腐话题形成焦点。随后，人民日报星期四也发表揭开超级低俗屠夫真面目的文章，对吴干展开批判，指吴干正事干不成就开始在网上泡论坛写博客，并称超级低俗屠夫并不是吴干最初的网名，他还曾使用过追风的土匪、误入尘网等，并认为这些网名仿佛映射了他内心的某种情绪。文章除援引新华社的一些内容批判吴干外，也像新华社一样披露吴干的私人隐私，指他因有外遇与前妻离婚后违反离婚协议，私自卖了房子，然后不顾妻子就带着孩子走了。此前的5月25日，央视也曾高调公布了吴干被南昌警方行政拘留的消息。央视报道播出后，吴干所属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发表声明，批评央视在报道中捏造吴干自称为律师的说法，指报道完全背离客观背景，信息来源刻意剪裁编织，事实叙述更是任意歪曲，丧失公平正义的新闻精神。吴干被行政拘留后，许多人认为是当局要报复他参与调查庆安枪击案，让当局难堪。一些公民和来自福建的网友曾专程赶到南昌看守所声援屠夫吴干。广州的葛文秀和山东的张凯两位律师5月25日得以会见拘留中的吴干。葛文秀律师表示，当局列举的所谓证据主要发生在2011和2012年，且都是他作为公民行使法律保护权利的践行。他说，
这就是属于当局吧，这一种对他的一种，这是一种报复性的措施吧。不干的这个举动呢，都是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行使对政府的这个行为的批评权、监督权的这样一种表达方式。从法律角度来讲，我们看不出他有什么寻衅滋事，是吧？那哪知道他又以这个另外一个名义被福建给弄走了，是吧？这现在反正就是这样吧，情况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了。
吴干的好友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 吴干已经成为民间争取公平、公正、公义的符号，因此当局调动官媒，试图从舆论上诋毁他。他说：“
他来讲的话，帮助这种最为困苦，可以说没有深渊、没有渠道、无法为自己呐喊，这些老百姓发出声音，没有钱给你啊，你要自己去倒贴钱去做。而现在当局最恨的就是行动者，他就是作为一个符号，在展现着民间的力量。”受到了许多人的肯定和认同，支持当局不仅控制吴干本身，而且他在网络上开始大肆的所谓做这种澄清辟谣，同时呢诋毁吴干以前做的那些维权工作。
曾获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的胡佳表示，当局现在对吴干这种草根维权行为的打压是希望震慑其他人，但是效果会起反作用，因为这会让更多的人看到吴干无非是对抗地方政府的一些滥权行为，但却遭到迫害，会迫使人放弃对当局的一些幻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伊拉克安全官员表示，在巴格达两座五星级宾馆发生的两起汽车爆炸导致至少十人丧生。第一起爆炸星期四晚间发生在巴比伦饭店的停车场，导致六人丧生，14人受伤。没过多久，另外一枚汽车炸弹在以前的喜来登酒店外爆炸，造成4人丧生，13人受伤。还没有人声称对爆炸事件负责，但是伊拉克几乎每天都发生袭击事件。伊斯兰国组织经常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该极端组织去年夺取了伊拉克的大片地区。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表示，针对国际足联的腐败调查给足球运动带来羞愧和耻辱。布拉特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第65届国际足联代表大会上说，国际足联面临更多坏消息，未来几个月会不好过，但有必要开始重塑信任。他说，我们再也不能让足球和国际足联的信誉扫地，必须就此停止。基地组织一个分支领导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联盟夺取了叙利亚政府在该国西北部与土耳其交界的伊德利伯省控制的最后一座城市。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在与法塔赫军进行激烈交战后，叙利亚政府军星期四撤出了阿利哈市，目前还不清楚伤亡人数。法塔赫军是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努斯拉阵线所领导的一个反政府武装联盟。努斯拉阵线首领格拉尼本周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说，他领导的组织在集中力量打败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而不是对西方国家发动进攻。克里姆林宫表示，一项最新颁布的将和平时期的俄军损失定为国家机密的总统令与乌克兰无关。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总统没有计划要发动跨境军事行动，之前的总统令只把战争时期的死亡人数定为机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是星期四说上述这番话的。一天前，他拒绝就西方记者有关俄军在乌克兰边界大规模集结的报道发表评论。俄罗斯反对派活动人士这个月早些时候发表一份报告说，最近几个月有200多名俄罗斯军人在乌克兰战事中死亡。这份报告的作者涅姆佐夫今年2月在莫斯科被暗杀。在美国推进与古巴恢复外交联系的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突然造访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一个教堂。圣母伯济朝拜堂是古巴流亡者常去的教堂。白宫方面说，总统没有事先宣布，而在教堂做了停留。他向那些追求自由与机会的古巴裔美国人所做出的牺牲，以及他们为我们国家所做的杰出贡献表示敬意。迈阿密古巴移民总体上反对奥巴马政府希望取消对卡斯特罗政府实行的多年经济制裁。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
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